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Angela， 你还记得我们这个月都在讲生产服务力对吧？
没错。
其实生产服务力对一间企业来说，它就是将它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可以很好的去产出，然后去提供给客户的能力，
最重要的一步。
对，你必须要有生产，你才可以获得交换嘛。
对。
那我们这一集又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顾问集，所以呢，我们就请来我们的顾问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例。那我们就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顾问 Stev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TK 的资深企业顾问 Steve。
那 Steve， 我想要问一下，你觉得企业为什么对他们来说生产服务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呢？
要谈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首先要先把生产服务力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啦。那什么是生产服务力？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你的生产或是你提供的服务，你必须要能够给出非常稳定而且是高效的交付给你的客户嘛。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开始讲说，哎，那这个它跟一般的品管啊、客服啊，那到底有什么差异？从我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它的最大差异就是在于生产服务力，它通常会从整个生产或是服务提供的过程当中，就把所谓你要把它做好这件事情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品管，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能够带得出来，而不是等到事后发生的问题。比方说每个公司可能也都有所谓的品管的部门，那你品管部门常常都是在商品制造完了之后才能够去检测说这个商品到底在品质上没有符合公司的要求，可是等到商品做出来，假设它不符合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就浪费掉。那第二个部分呢，客服通常他会处理的是客户已经产生抱怨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有点像是在亡羊补牢的这种过程。
对，
可生产服务力是强调是你在产品提供出去之前，你就要必须要把这些潜在的因子要能够把它找出来，所以客户他拿到的生产跟拿到的服务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他们基本上他不会有不符合客户需求的这个机会。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要怎么去确保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流程当中员工在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或者是在提供服务的这些过程当中，不会有所谓不符合规范或是不符合品质的这个事情出现。那所以呢，就是要定期的对员工做稽核跟训练。
是，
也就是说当今天如果我们都在内部当中从流程的角度去确保员工他有被很好的去训练到他对品质有一定程度的要求，那他也不会忽视整个流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减少最后只能等到最后那一关你决定到底要过不过的时候的那个判断上面的一个难度。
嗯，
就是想对一个企业来讲的话，一个产品到了这个阶段，他其实已经耗费了非常多的成本在里面。
嗯，
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品检部门说这个东西不能出去，哇，那糟糕了，这个东西你要不就是变成次级品把它打掉，然后退回去变成原料也好，或是重修重工，这对企业来讲都会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成本跟效率的浪费。
嗯，
所以我们在定义这个所谓的生产服务力的角度来讲，它其实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就是从品检的角度啦、品管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嗯，
而是它是必须要有一些预防性的思考在整个流程当中。所以这家公司在它整个生产跟提供服务的流程当中，它必须要很了解这流程的衔接的部分。那通常都要在每个流程的衔接点的那个点上面去做到怎么样，在那个点上就能够先预先做一些品质上面的一个检查啊，对人员一样灌输，他必须要能够清楚知道，我即使是半成品的情形，都必须要符合我交到下一个工作站前的那个品质要求。
对，
嗯，
哦，所以这其实才是真正生产服务率真正最重要的点。
那我想要额外问一个问题，顾问，不知道你觉得快速这件事情，快速的提交服务这件事情，在生产服务力来说，它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吗？还是其实品质是比较重要的？
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这两个思考并不冲突。我们试着想，如果你今天在学习一件事情，你会因为你越熟练的情况之下，会增加你在执行这件事情的速度。可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是，你的所有的动作都是做到位的，所以你才不会因为加速的时候而产生一些青黄不接的情形。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今天你在那个跑步机上面跑步，没有人说你不能跑很快，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脚力、你的那个心肺功能、你的呼吸调整没办法同步跟上的情况下，你贸然把那个跑步机的那个速度调很快的时候，你可能会根本跑不上，甚至有时候有可能会有摔下来的危险。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倒不一定就是说我只能够跟品质跟快速当中有点像是两者择一，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并不冲突，只要今天在流程的各方面做好非常顺畅的安排，再来我再对所有在这个流程当中所有参与的员工做出很好的训练，就是他们动作非常扎实，这时候只要他们进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其实上是可以快速的提供他的服务。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快速而快速，没去注意到该注意到环节的话，那的确就容易在品质上面出问题。
嗯，
可相对的，你为了确保品质不要出问题，拖慢了整个服务的速度，那这个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现象。两位，你试想，你今天去订了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结果对方不断告诉你说，我为了要把你这个东西做好，不断的在告诉你说，啊，我原本答应要交给你的交期不断的延后延后延后延后，两位最后你会做什么决定？
可能就不等了，
是不是？买别家就好了，我就直接把订单 cancel 掉。可是对方可能真的，我为了要磨那个品质，我不断的在需要时间啊，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品质反而变成是他的一个诅咒。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两件事情不见得一定完全的那个冲突，而是说我们一个良好的企业应该到最后要能够做到这两件事情的最佳组合状态。
嗯，对，
在能够产出客户可接受良好品质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加速到最快的交货程度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花时间去找，而且只要他找得到的话，通常它就代表它的表现会优于很多它的其他竞争者。
对，那顾问我也想问一下，如果要做到像你说的找到一个提升产品品质跟速度的一个最佳组合的话，那他们应该要怎么做他们的生产服务是比较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
就我过去的经验呢，我觉得有几个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常会讲，就是在一个企业当中，每家企业一定都有它的组织图嘛。
对，
就代表着说，今天我的这个企业，我这个工作是谁在负责什么。可是两位有没有发现，一般公司的组织图通常只有强调它的功能，
对，
跟
权责，
跟它的指挥的部分嘛，我必须要对谁回报，或我下面有需要管谁。可是常常在最下面那一端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停止了，但他没有看到在组织图当中的横向流动。
嗯，
对吧？
对，
比方说我们今天需要有行销，我们有行销部，我们有业务部，我们有生产部，我们有品检部，类似这样的过程。可是往往你在组织图当中，它就是到最下面的那一位就停掉了。可是行销部怎么过到业务部，业务部怎么过到生产部，生产部怎么过到比方说出货等等品检，却没有一个清楚的流程架构去把这东西连接起来。那往往都是在这些节点上面的不连接而产生比较大效率或品质上面的问题，因为它不需要为下一个工作站负责，
所以大家都各做各的。
没有错，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流程的部分是我看过很多的企业在组织架构上面去会忽略的。他们可能会有生产的流程，也就是说我在工厂里面我有所谓的生产流程，但是那只有在生产部门而已。
哦，
对，可是这生产流程它必须要往前面去衔接到，比方说我是要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生产的，所以他必须要知道客户的需求是什么，那客户的需求自然会延伸到业务，那业务会往哪里延伸，客户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有知道客户的需求，是因为行销部门帮我们把需求找出来，对、嗯、所以在这个时候业务又得把行销去做往他往前去做这个规划，然后能够把这整个环节串起来。
嗯，
对。那品检的部分，当然你也要知道，你品检你是为了客户去做品检，而不是为我公司做品检，
是最后要交给客户一个完美的产品、啊、所以得要先做好这个品质检测的这一关。
没有错，所以当你今天都不知道客户喜欢的是什么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品检的角度就可能会出一些问题，所以这就是不连结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常看到就是说流程可能很多时候只有在生产流程出来，那甚至业务或许有报价流程，可是它也只有停在报给客户之后就结束了，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多公司它基本上会忽略的地方。那第二个，我觉得第二个点就是说可以去加强这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在流程建立完之后去建立在每个节点当中的所谓的全面品质的思考，也就是说我知道我最后流出去的是要客户喜欢的东西，
对，
可是这客户喜欢的东西它会在各个环节当中都代表有些地方你要去注意到的点，比如说规格对不对啊，然后按照这个规格做出起来在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东西到包装我们把它包好等等。当今天有一个概念之后，你落实到每一个各个部门当中都带入所谓的现场人员对品质上面有他自己，就是他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他也知道他为什么要看这些事情啊，他得看什么的情况之下，你会减少产品留到后面的时候你只能够靠品检部门去做这个品质的把关。因为品检部门做品质把关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就是啊，东西到了这一关出不去，那是要算谁的、
嗯、
这时候品检人员会有极大的压力。
的确是、
哦、对。
第二个，当今天你的生产已经多到我根本不可能百分之百品检，所以我也只能够靠抽检的方式，即使你今天可以用像 AQL 这种非常科学化的所谓的抽检代替全检概念的情况之下，什么叫 AQL， 就是我可能在一个百分比当中我抽到这个比例就等同于可以代表全检，它我还是不能够摒除掉产品出去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品质风险。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这东西有个不良的商品交到消费者手上，消费者跟你抱怨说你的产品品质不 OK， 你跟他讲说哎、欸，我做过 AQL 啊没有问题啊，消费者不会接受吗？
对啊，
对
对，他会认为你是在做这个说辞。可是因为这个样子，品检部门会觉得说哦，我很冤啊，我有照公司的规定去做品管啊，那又不是我的责任，那是生产的责任。你有看到这个开始恶性循环往回流？
对，
客户抱怨，对不对？抱怨抱怨品管，品管抱怨生产，生产抱怨业务，业务再抱怨行销，
对，
还有整个再流回去。
嗯，
所以这两个点其实是我在过去的辅导经验当中，我觉得我通常都会很需要去提醒我的客户当中，就说第一个，你必须很清楚知道你的生产流程。要重新检视说它第一个顺不顺，
嗯，
这中间有没有地方是不衔接，衔接不太起来的地方，你要先把它确定这个衔接能够做好，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你在青黄不接的地方产生所谓的品质问题，或者在服务流程当中，比方说我们以服务来讲好了，客户在抱怨你没有把服务做好的时候，他就说哎，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你这东西，是我的财务部门没给我，
嗯，
可是客户不会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啊，我们公司的政策是这样，完了，
很坏的名声就出去了。
消费者会觉得说，你公司的政策干我什么事啊？
对，
对我就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服务，所以这个流程注意到之后，他会摒弃掉这些有可能的这种青黄不接的漏洞，先把这一类的品质问题先限缩，然后再来去优化你的整个生产流程，所以让你的整个流程当中是非常顺畅的，在这里面去各个节点当中每个参与生产跟你要交到下一手的时候的这些负责的关键人物都能够培养他们，你要知道即使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到最后，但是你都要有一个品质的概念，你做的事情跟最后的品质能不能达成是有重要关系的，
对，
如果你要发现有问题，最好一开始就发现，不要等到最后才发现。把这几件事做好的情况之下，这家公司的生产服务力就会大幅的提升。
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我想要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当今天一间企业当然运作的很好，它就会持续的运作下去嘛。可是有的时候已经发生问题了，可能它品检出包、产品出包，或者是各个状态导致它已经慢慢的、逐渐的有一些抱怨啊，然后声誉开始下降，开始遇到接不太到订单，或者是有客户说：“哦，我不找你们了，因为你们上一次出这种纰漏。”像遇到这种情况的企业，顾问，你觉得他们还有没有救？以及如果他们还有救的话，他们需要靠什么样的方法去逐渐的再把他的生产服务力提升起来，进一步的去挽回他的那个声誉，让他可以有点像是逆势在成长的状态？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我可以举一个我最近听到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这其实蛮有启发的部分，那跟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些些的关系。我想如果在各位听众经常会有外食或是聚餐的这个经验的话，你们大概知道台湾最有名的另一家食品业的集团就是王品了嘛。那我刚好在几天之前有听到，就是王品集团现任的那个执行长陈正辉先生去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个专访。他提到说，他在十年前的时候，2014年的八月正式接任王品的集团的执行长的时候，那时候的王品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因为那时候刚发生了食安危机。或许在座听众可能有印象，就是王品当时也受到了所谓的地沟油事件的影响。那王品当时的处理方式是非常糟糕，他的公关处理方式是非常糟糕，先是闪烁其词，然后最后不得不承认，然后不承认之后呢，再用一些很廉价的手段试图要轻轻带过解决这个问题，就造成大家对王品集团非常非常的不谅解，所以他们的公司整个生意就开始往下掉，而且一掉是掉非常多。那陈正辉先生他在那个时候接了王品，他说他坦言前几年基本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很像噩梦般的，就是他们做什么事情消费者就是都不买单。两位如果身为消费者的你们，你今天知道这家公司出了一个这么大的状况的话，我相信两位一定会有一段时间不会想要去这家公司吃饭。
对，
所以他得去做很多事情重建消费者的信心，那这个时候需要时间的。但是呢，当时他做了一个部分，比方说开始王品去做了所谓的食材的履历溯源，因为食安是他们这次的最大的状况嘛。
对，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做履历的溯源，然后往上升两级，而不是我就跟你买油，我只有到一级而已嘛。那往上升买油的时候，是你的油你还要再提供你上一层的那个履历是什么，所以用这件事情慢慢的来建立起消费者对他们在食品安全上面的一个信心。回复到刚才 Samuel 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你得面对你的状况。很多时候这些遇到状况的公司，他可能会希望的是啊，我可能是不是做切割啦，或者是我重新设一个品牌，似乎想要借由淡化消费者的印象去处理这个问题，但通常消费者的记忆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浅，所以你要做的其实就是你得去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必须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所以从生产服务力他今天开始做履历的二次溯源这件事情，就是他在品检生产服务这件事情上面再更深入的往前面去追，我就不是只有品检做到我的采购把东西买进来就好了，而是好你跟谁采购，那你采购人又再跟上一层人采购，你这个部分也得做好，然后先把这个食安的这个部疑虑慢慢弄完之后，你当然就是要回到你组织最擅长的是什么。那以王品来讲的话，我就是创造一个好的消费的体验，好的价值。那他举了一个他们很成功的例子，就是他把和牛涮这个品牌做起来。因为王品一直以来它的核心的概念就是它做出很好的 CP 值， 高级感，但没有那么贵。所以你仔细去看所有王品集团的餐饮的服务都是类似像这样。当时根据陈正辉执行长的说法说，他当时开了两家店在忠孝东路上面，一家是响鸭，响鸭的隔壁原本是聚，可是响鸭生意很好，聚生意不好。后来想想就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就开始发现那个地点用一个这种很平价的火锅其实吸引不了人。那因为王品最早是做牛排的，说他有很多牛肉的这种资源，他就想说那时候和牛开始在流行，那如果今天我可以提供和牛，可是呢一般和牛人可能人家吃一餐可能要吃1000多块的，我如果能够提供一个700-800块的东西，可是让你用和牛吃到饱，他就突然间把这个价值拉起来。
对，
那客单价呢在忠孝东路的三圈来讲也是对的，人家消费得起。
嗯，
那和牛代表的是一个高品质，可是我让你先吃到饱的时候，因为它原本就已经是火锅店了，所以它重新去做这个装潢的时候，它其实不用花太多的费用，因为厨房是一样的，座位通道是一样，它只要把门面稍微做一点点装潢，做一点高级感日式的感觉做出来就好。
嗯，
所以它花了相对少的资源，然后做了这个改变之后，重新提供 CP 值，再加上之前的这个溯源的部分，他又一步一步，人家说哇，王品有一个新的品牌，那他现在的东西看起来食安没有什么问题，他就生意就开始回流。所以回流之后，人家开始对他建立了信心之后，他就可以开始进入所谓的正向循环。所以他整个把王品集团从那个阶段再慢慢拉回来，一直到去年结算的时候，王品集团已经达到了年营收，整个集团是220亿的。的营收 EPS 是 每股 EPS 是14块-15块，就是对上市贵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所以这个就是刚才 Samuel 在问的这个部分，他一个成功的例子。我们从这件事的启发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诚实面对你的问题，从那个最根源的问题开始去做改变，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那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强化你原本的核心价值，重新检视你的流程，让它服务的部分能够更顺畅，提供出你原来的这一个核心价值，降低大家对你产品的疑虑的情况之下，透过时间把信任建立起来，你就有机会再把自己拉回到上升的这个轨道上面。
没错。所以今天其实顾问谈到蛮多重点，我觉得都蛮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整个生产的流程，可能从行销到业务到财务到生产到品检到maybe 公关形象，这整个流程其实企业是要把流程考虑到整体，每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都需要做好他该做的工作，然后知道他的工作是要交给下一个人，所以他知道他自己产出的什么样代表着它其实是可以推算出最终到消费者那边它会收到什么样的东西，整个企业提供的服务就可以一体性啊，然后有效率啊，有品质啊，渐渐的做到就是可以快速有品质的提供这些服务这样子。当一间企业如果不幸或者是一些决策上的失误导致它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要做的也都是去面对它的那个错误，而不是去想办法转移焦点或者是淡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消费者对这件事情就是你有乖乖认错，好，消费者就比较容易就觉得好了，我原谅你，你就是在慢慢的从这个地方去承认你的错误，然后并且重新的去建立起你的品质你的形象，然后最后才就可以渐渐的去做一个很好的发展。
这个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总结，但在这个部分上面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实际案例的一个补充。
是，
所以生产服务力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你在整个流程当中，你只要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就是现场的人就是直接去做处理，而不用等到最后。我相信两位在餐饮业通常都会遇到这样的经验，对这个菜色有问题的时候，通常比较一般的做法会说，哦，对不起，那我拿进去给厨房看一下，那个厨房看一下之后呢，那我再看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回复，或者是我再换一个东西给你。我想请问一下两位，通常在这样子的处理方式的时候，你们的感受如何？
我觉得通常遇到这种处理方式，第一个就会觉得，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它煮好？ 第二个，通常很多餐厅的处理方式就是送回去之后又再送回来跟你说，哦，那这个因为我们是怎么样，他就是开始跟你解释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你得接受这样，除非真的是没熟，他会说，哦，那我重做。
所以这个对就是很一生常见的部分嘛。那相信站在消费者的部分，就是虽不满意但是也只能接受，对不对？
对
对。
可是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网品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服务人员一听到说，欸，这个什么东西看起来那么小，现场的人员二话不说马上就说，啊，很抱歉，我马上换一份新的给你，不管你吃到什么程度。这代表两件事嘛。第一个，他是现场人员直接处理品质问题，他没有要让客户成为处理品质问题的部分，或者他没有到整个流程快结束的时候说，啊，今天很抱歉，我给你个折价券，或者是我帮你把餐厅打折。所以他在当下就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可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效应，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大家对网品的印象是什么？非常好，对不对？
嗯
嗯。
所以你会不会在那个当下原本的抱怨在那个处理的状况之下完全就没了，而且还会加强说，哎，这家餐厅我下次可以来。
嗯。
而且你还会到处去跟人家讲。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了生产服务力，如果你做到位做对的情况下，你会产生的一个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会产生在行销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wow factor， 就是人家说，哇，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是他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从生产服务力去强化这个效益，他不是透过广告，他也不是透过厨师煮了多少吃，而只是从你把生产服务力做好就产生那个所谓的 wow factor。 所以这个是一个跟这个生产服务力有很有关系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 这个
点真的是非常重要。你现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服务之后，其实反而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化抱怨为转机，因为你还会去宣传说，欸，这间真的服务很好，我只是觉得可能有点太小或不合我胃口，他马上就是去调整，马上去更换。
嗯，
这个真的很重要。有在听这一集的朋友应该收获蛮多的。如果你也是企业的经营者啊，你遇到生产服务力的问题，或者是你没有遇到问题但你想要让你的企业变得更好，去提升你的生产服务力的话，就都可以联络我们，因为我们就是非常专业的顾问团队，我们会协助你去从整体的角度去看你的企业需要优化什么部分，进而提升不只是生产服务力，还有各个面向，让你整体的企业可以持续的扩展。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到这边咯。我们就要播一样是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会上架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跟 MixerBox 这5个平台。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持续的收听，也可以到我们的各个平台留言、按赞、分享。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